中非接近西南面，菲律宾或驱逐中共大使，左美撤援台湾，中共黑客喐手潜入美国20几个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抵达美国，拜登将妥协，美国边境政策现重大转变，川普两关键州胜拜登，司法部破常规要高等法院介入川普案。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3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呢、这个就系点解中共有上万家嘅媒体，但系冇一家唔受党嘅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五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菲律宾船只和中共海警船在仁爱礁发生碰撞事件继续恶化。菲律宾外交部12月12日表示，已经召见中共驻菲律宾大使王溪年，并表示不排除宣布将其驱逐，来抗议周末中共在南海进行的接连骚扰。而中共方面则指责菲律宾挑衅，应该负全责，并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南海局势紧张升温，请睇报道。
12月11号，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谴责中共船只有意冲撞菲律宾执行南海补给任务的船只，其中包括一只载有菲律宾高级军事官员的船只。菲方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并要求召见中共大使王溪年，并且正在认真考虑宣布王溪年为不受欢迎的人。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特雷莎·拉扎罗已经当面向王溪年抗议中共导致碰撞的行为。法新社的报道说，菲律宾船只9号和10号两次在南海送补给的时候，遭到中共海警和海上民兵船多次发射高压水炮攻击，造成其中一只船发动机严重损毁。而12月10号，中共船只更是故意直接撞击菲律宾船只，而菲律宾武装部长总参谋长布卢纳当时就在其中一只被水炮撞击的船上。菲律宾在新闻记者会上展示了高压水炮和撞船的图片和短片，并指出中共的行动是严重升级局势，并考虑驱逐中共大使。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就对撞船事件作出另外的解释， 他反而说菲律宾船只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仁爱礁海域并冲撞现场的中国海警船。他还说近期仁爱礁海域多次发生紧急事态，责任完全在菲方。星期一11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发表声明，敦促北京停止在南海的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动，而毛宁反驳说这个是中非两国之间的问题，任何第三方无权介入，谴责美国怂恿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十一号，五角大楼莱德准将表示，美国国防官员正在和菲律宾密切磋商，并且警告北京不要将挑衅升级。如果菲律宾遭到攻击，美国国会会即刻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不单止是这样，五角大楼还在 X 平台发布了一组意味深长的图片，并指出有时你只是想和朋友一起飞行，看看这些美国空军 F-15 和菲律宾空军 FA-50 一起飞越太平洋，警告中共的意味十足。12月11号，英国谴责中共在南海针对菲律宾船只进行的不安全而且升级的策略。英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共的骚扰、不安全行为和恐吓策略会加重南海局势，这些行为会增加误判风险并威胁区域和平和稳定。而中共驻伦敦使馆发言人出来以一贯的战狼姿态谴责英方是在这里无端指责，并且已经对英方提出所谓严正交涉，要求英国停止挑拨离间。在台湾大选临近的敏感时刻，中共突然升级了对南海的挑衅，中非冲突加剧。专家分析，中共是在测试美国的底线。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南海局势的升温其实是习近平再一次令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处境的一个例子。一方面，习近平要激烈地去煽动民族主义，就是他将自己打扮成是中国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所谓的这个主权问题是寸土必争等等。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其实又因为陷入经济危机，不得不要求助于整个国际社会，要缓和国际关系。但是这样一来，我们看到他就会产生一种自相矛盾的结果。如果中共要坚持所谓的民族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面保持一种战狼的姿态，他的国际社会的环境就不可能有改善，那他的经济也就不可能会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或者说是支持。反过来说，如果他想要在经济方面得到国际社会的一些支持，他就必须要放弃在有争议地区的战狼外交姿态。唐正远又说，今次中共对菲律宾的攻击和以前有所不同，一个是攻击的力度，他加强使用了水炮，甚至还加上了故意的撞击。另外一方面，因为菲律宾的船只上面有军方的高级官员，所以其实无形中演变成为中共对菲律宾的军方的高级官员发起了这样一个攻击，性质就比较严重。在未来，如果真的发生菲律宾驱逐中共的大事，甚至和中共断绝外交关系的话，它有可能会演变成为两国或者是整个南海地区的第一个爆点。因为一旦断绝外交关系，就意味着战争或者是冲突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在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中共也是想要再测试一下菲律宾和美国对南海挑衅的容忍度，测试一下水温。中共可能想要看下美国作为和菲律宾签订了有共同防御条约的这样一个盟友，在这样一种中非之间不断地爆发的亚于军事冲突的摩擦情况之下，美国会怎样来应对。直至观察将来如果说对台湾采取类似行动的时候，美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华盛顿邮报11号报道，美国官员和产业安全官员公布消息，和中共军队有关的黑客正在增强破坏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能力，包括电力和水利设施以及通讯和运输系统。过去一年就有超过20个关键实体的电脑系统遭到入侵，目的是在美中爆发太平洋冲突时制造恐慌和混乱，阻止迟缓台海。请听报道。
报道话，美国政府大约系喺一年前首次发现中共政府资助嘅黑客组织福特台风。呢、这个组织一直喺度监视并且入侵美国各种重要嘅基础建设设施，从电信到运输枢纽，无所不包。知情人士表示，受害者包括夏威夷的自来水公司、美国西岸一个主要港口和至少一条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黑客还想要入侵德州电网的营运商。德州电网的营运商是独立于美国其他地区的电力系统。另外，美国境外的电力公司和一些实体亦都成为中共的目标。美国官员说，黑客的入侵并没有影响到任何关键功能的工业控制系统，亦都没有造成任何干扰。但是中共黑客针对太平洋舰队所在地夏威夷和至少一个港口和后勤中心的行动说明，如果美中因为台湾问题爆发冲突，中共军方会启动干扰行动，令美国没有办法运送部队和装备来迟缓台海。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执行主任威尔斯表示，中共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扰乱或者摧毁关键基础设施，阻止美国向这个地区投放力量，或者在美国境内造成社会混乱，影响我们针对危机的决策。他警告，这个是中共网络间谍活动的重大转变，和7到10年之前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渗透完全不同。美国智库中国安全研究员麦雷诺兹表示，黑客在进入真正的基础设施系统目标之前，通常会先伪装成家庭或者办公室路由器等无害设备发动攻击，他们的手法先是埋伏和侦察，然后搞清楚是否可以进入工业控制系统或者更关键的公司或者上游目标，收到来自高层的指示之后，就能够从侦察的模式切换到攻击的模式。麦雷诺兹指出，中共军方在内部文件中曾经提到，在冲突中使用网络工具或者网络战来对付美台，譬如在空袭和导弹攻击的时候同步进行破坏对方的指挥控制网络、关键基础设施、军事后勤系统。他说，中共军方已经讨论过将这些用在对台湾的两栖入侵中，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工具在台海冲突中至关重要。中共一直在度为武力犯台做各种准备，微软就曾经发出警告，台湾已经成为了中共重点攻击的对象。从2022年1月到2023年4月记录到的网络攻击事件中，对台湾的攻击就占了90起以上。而中共黑客已经大量入侵台湾家户的路由器，并以此为跳板入侵台湾的国防、政府部门乃至私人企业的网络系统，并且发动攻击，目的就是锁定台湾关键基础设施，然后在关键时刻进行实质瘫痪。比如全台湾供电80%依赖火力发电，如果是炼油厂因网络攻击而被瘫痪，将造成各地大面积停电，不单止危及高科技产业的供应链，还会令台湾社会的运作陷入停摆。因此台湾已经联合西方开始启动应对防御准备。
共和党人要求改变美国边境政策和移民制度，来换取白宫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援助资金。总统拜登已经表现出妥协的立场，这个预示着美国的移民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在对难民庇护、人道解释和非法移民快速遣返方面。请听报道。
泽连斯基11号已经抵达华盛顿，他在国防大学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一起发表讲话，提到当自由世界犹如不缺的时候，正是独裁者庆祝的时候。他还在华府会见了美国军工巨头。泽连斯基今日12号到访白宫，他将会见参议院代表团、议长约翰逊，还有拜登。泽连斯基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美国国会能够顺利通过援乌法案。 预计白宫本周仲会更多咁参与谈判。另外，在华府的期间，泽连斯基仲会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诺格奥尔基耶娃，预计基金组织将会批准从150亿美元的一篮子援助计划中支付9亿美元。这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次向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提供贷款。拜登军援乌克兰的计划受阻，主要是因为共和党议员认为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数量太多，移民部门根本没办法充分筛选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所以这个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也都在这里耗尽美国的资源。共和党坚持拜登如果不能够解决自己国家的边境问题，就算是帮助乌克兰和以色列，他们都无法向选民证明将数十亿美元花在外面是合理的。虽然民主党首席谈判代表参议员克里斯·麦菲批评共和党的边境要求是不合理的，但他亦都表示跟着下来会努力跟共和党谈判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共和党很可能提出的要求是加急遣返，新的提议可能会将快速驱逐范围扩大到内陆地区，并且允许移民官员拘留和驱逐任何无法证明自己在美国居留时间超过两年的外国人。共和党人坚信执行移民法并拒绝大多数非法越境的人，就能够阻止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人长途跋涉前来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扎法尔·奇什蒂表示，衡量边境的标准应该是透过有效的庇护程序为那些应得的人提供保护，并防止那些不应得的人钻空子，才是好的政策。
川普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人气最旺，没人能够跟他匹敌。最新民调显示，川普的人气遥遥领先，获得六成共和党选民支持，并且在两个关键州都胜过拜登。而就在川普人气爆棚之时，司法部却越过规则，跳级要求高等法院直接介入对川普的审判。据路透社12月11号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有 61% 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会投票给川普。12月9号晚上，川普在纽约青年共和党俱乐部的年度晚会上担任主宾，他说很荣幸能够在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青年共和党俱乐部发表讲话。请看报道。
川普说他的支持者大多数是普通美国人，他的竞选资金大部分不是来自巨额赞助商，而是来自普通人和家庭，他们平均捐$61，加起来每个礼拜有几百万美金，这个令他十分乐观。而另一项11号的最新民调显示，假如2024年总统大选在当天举行，川普在密芝根州会领先拜登10%，在佐治亚州川普会领先拜登5%。 CNN 报道，在2020年的时候，拜登曾经赢了这两个摇摆州，而选民仍然关注的焦点是经济和通胀，所以导致拜登支持率低迷。纽约时报和锡耶拿学院研究所最近发布的民调发现，拜登在密芝根州落后川普5%。56%的密芝根州选民认为拜登令到经济变得很差，69%的密芝根州选民表示拜登的敏锐力和耐力不能够胜任总统一职。川普人气目前高涨，美国司法部对起诉川普又再次加大了力度。为了快速推动这个案件，12月11号司法部直接要求最高法院介入。川普对此表示，司法部打破常规是想干扰2024年总统大选。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在礼拜一做出罕见的举动，直接上书最高法院，要求他们马上裁决川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一案中是否有绝对豁免权。史密斯所代表的美国司法部目前正在起诉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的结果。 川普的律师坚持说，因为川普当时仍然是总统，在位期间的行动应享有总统的绝对豁免权，可以免受起诉。如果史密斯的要求成功，最高法院将越过其他法院直接介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下次会议是在2024年1月5号，到时将有可能决定是否会直接介入川普的2020年选举案件。川普方面表示，案件应该延后开审，避免干扰2024年大选结果。川普表示，全世界都在关注我的审判，我每日都被证明是无辜的。他说，每当宣布针对他的新法律诉讼的时候，他的民调就会上升。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